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境界有声，
境界的各位听友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叫被愧疚感掌控的人生，从后来的我们看讨好型人格。刘若英导演的电影后来的我们自四月底上映以来，豆瓣评分一路走低，两周已跌至5.8分，与此同时票房却节节高，累计已超13亿元。数字背后是观众的激烈争议，有人说太感动，在电影院哭成狗，有人却吐槽不真实，三观不正。单看故事本身却有引人深思的地方，在我看来，主角林建清是隐藏的讨好型人格，他的悲欢离合生动地表现了一个男人如何被愧疚感毁掉一生。金柏冉饰演的建青，周冬雨饰演的小小是一对情侣，年轻贫穷无名北漂。和建青好之前，小小有过几任男朋友，要么有钱要么有权。小小觉得拍上这样的男人就能在北京有房子，过上理想的生活，但结局总是不如意。无论他身边是谁，建青都一心一意对他好，安慰他，接待他，保护他。渐渐的，他觉得房子没有那么重要了，两个人在一起分享一锅泡面，有一个破旧的大沙发，窗外能看见花，这种生活也挺理想的。遗憾的是，建青似乎没有察觉小小的变化，在他眼里，小小一直是那个渴望在北京有套房的女孩，他卯着一股劲儿要对得起他，让他快乐。然而生活薄情，建青得罪客户丢了工作，房东又要收回房子，两人灰溜溜地搬到地下室，丢下那个象征理想生活的破沙发。建青的热情一点一点地令人心疼地干枯了，他越来越不爱讲话，整天闷头打游戏，过年也不回家，小天地乱成一团，没心情收拾。有一天，小小吃了一半泡面，给他留了一半，然后盖上盖子，背起背包，说：分手以后，我们就别见面了吧。他出门时，他还在打游戏，醒悟过来，建青疯狂的追赶，终于在地铁追上，却没有挽留的勇气。几秒过后，地铁门隔开他俩，那个陪他颠沛流离的女孩红着眼睛望着他消失在黑暗中。小小为什么离开呢？我想他不是不能吃苦，而是不能忍受自己成为对方的重负。分手以后，建青忽然觉得自己能喘气了，他收拾屋子，拿出草稿，重新创作那个搁置许久的游戏，他把对小小的愧疚都写进游戏里，结果一炮而红。他有了团队，有了钱，终于在北京买下大房子，却再也无法挽回心上人。之前那个压着他让他喘不过气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？是愧疚感。他总觉得自己对不起小小，不能给他买房，不能让他快乐，只要心存歉意，他就无法全力以赴，如同陷入泥沼，挣扎不得脱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小小的离开确实为他好，他选择放开过去，成就今日的他。作家蒋方舟曾在奇葩大会上分享自己的讨好型人格，表现包括内心敏感脆弱，不会说不，自我贬低， 营造没有攻击性的形象，社交表现不自然等等。主持马东回应时提到一句话，愧疚是最大的负能量，引发许多网友共鸣。愧疚确实是讨好型人格的主要特征。建青看起来不像典型的讨好型人格，因为他会打人，会嬉笑怒骂，但在真正在乎的人面前，他心里隐藏很深的愧疚会爆发出来。在电影里，多年以后，他有了妻子、孩子，和小小在大雪中重逢，愧疚仍然胜过感激。他仍放不下，觉得小小如今的凄凉是自己的责任，他心里涌现无数如果，最后却只剩一声叹息，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，却没有了我们。讨好型人格的形成和家庭分不开，电影《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》就讲述了家庭对人的深刻影响。主角松子的悲剧开始于他的童年，他的家庭里有一位父亲、一个弟弟和一个体弱多病的妹妹，父亲总是过多关心妹妹而忽视松子。有个场景，父亲买了礼物回到家，把沉重的公文包丢给松子，自己捧着礼物登上楼梯进入妹妹的房间。长长的楼梯尽头，门关上，光源也消失了。年幼的松子茫然注视着黑暗，好像对他关上的不是妹妹的房门，而是天国的大门。从小被漠视的松子渴望得到父亲的爱，他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是有一次跟爸爸一起出去玩，吃着美食，享受歌舞，爸爸就坐在对面，这成为他珍惜一生的美好记忆。看搞笑表演时，他意外发现模仿小丑做鬼脸可以让向来严肃的父亲发笑，从此做鬼脸成了他一辈子的习惯，也成了他悲剧的起头。他开始相信通过扭曲自己可以取悦别人，他不停地做鬼脸，甚至到了成人礼穿着和服，父亲给他拍照时，他还习惯性地嘟起嘴，摆出斗鸡眼。而早已厌倦的父亲只是冷淡地说了句，别开玩笑了。松子被嫌弃的一生都在用自己扭曲的鬼脸去换取一张温暖的笑脸。跟父亲大吵一架，离家出走以后，松子和一位作家同居，这位作家才华横溢，却时常对松子施暴，打得他眼睛青肿。一天晚上，作家自杀，身体被火车撞得四分五裂，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，生而为人，对不起。这句话像一个思想钢印，打入松子内心深处。当他年纪大了，青春不在，邋邋遢遢，浑身散发恶臭，他就拿着笔在公寓的墙上反反复复涂写着一句话，生而为人，对不起。他在向谁表达愧疚？我揣摩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，为什么说对不起呢？因为高度认同生而为人的价值，他热切地相信着生而为人应该充满爱，充满热情，结果却活得如此惨淡。如同电影里的一句台词，小时候希望自己变成天鹅，长大后却成了乌鸦。后来松子做过别人的情妇，做过浴室女郎，杀过人，蹲过监狱，混过黑社会，她的外在越来越不像小时候纯真可爱的样子，她的内在却依然是个小女孩，渴望得到父亲的笑容，这是她一生无法满足的渴望。建青的家庭没有松子那么极端，却有相似之处，他母亲早逝，父亲是个倔强的男人，心里爱儿子却不会表达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，做游戏有什么出息。爸爸习惯于指责儿子，儿子习惯于怼回去。同样身为儿子，我感觉 建青那么执着，首先是想向爸爸证明自己。遗憾的是，爸爸从未给他这个机会。爸爸给了他什么呢？愧疚感。爸爸独自经营一家小餐馆，起早贪黑，把儿子送进大学。建青当然知道爸爸付出了多少，因此觉得欠他一个成功。孩子心中的愧疚感反过来证明父母所给予的爱，在不善言辞、默默付出的背后，可能并不是无条件的。父亲洒下了汗水的同时，也在孩子心中播下愧疚的种子。事实上，再大的成功也无法涂抹这种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心理愧疚。相比之下，爸爸对小小很温柔。电影最后，给他这个曾经可能成为儿媳妇的女孩写了封信。就算你俩走不到一块儿，我们也会是一家人。小小，好好吃饭，累了就回家。这封信让许多观众感动流泪，但这样慈爱的话，他对儿子怎么就说不出口呢？真正的亲密关系，因为带着太多期待和自我投射，反而好像陷入诅咒的怪圈。建青悲哀的一生，在家庭的迷宫里打转，找不到突破口。我和妻子吉吉讨论过中国家庭的愧疚感文化，我们发现有些父母很爱孩子，确实为孩子牺牲很多，但从不会健康的表达。他们常常在无意识中用愧疚来掌控自己的孩子，他们说的总是过去多么苦，自己多么辛劳，这会让孩子感到深深的愧疚，因此更倾向于顺从父母，但心里常压着一股说不清的愤懑。在电影中，甚至儿子建青成功后买了房子要接爸爸去住，说话也是命令式的，老爷子气得不轻。你凭什么觉得有两个钱就能安排别人的生活？孩子成年以后仍然需要为自己心中积累的愤懑寻找一个出口。我想牺牲是真实的，舔犊之情与回报之心也是正常的，但这不是爱的全部。爱还有很重要的另一面，是喜悦。我家宝宝六个月了，在养育他的过程中，我和吉吉无不辛苦，但更多的是感恩和喜悦。我们会跟宝宝说，谢谢你做我们家的孩子，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快乐。我们不觉得他将来要回报什么，养育他的快乐已经是最大的回报。圣经记载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世人钉十字架，牺牲赎罪。人的牺牲没有超过这个的，这是完全摆脱了功利心的爱。接受这份救恩的人应该对神感到亏欠，但与此同时，圣经也不惜笔墨描写神的喜悦。路加福音十五章写道，牧人丢了一只羊，就把99只撇在旷野去把那只找回来，找到了就把朋友邻舍都请来，一同欢喜快乐。耶稣说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。我听几位朋友分享希伯来语的词义，和中文类似，希伯来语是象形文字。比如爱，第一个字母是一个人举起双手，好像在说看呀，第二个字母是古代游牧民族居住的帐幕，组合起来就像一个人站在帐幕前举起双手，骄傲地说，看看这个家。这个画面在我心里激发起特别复杂的情绪。在古代希伯来人看来，爱不是两个人的钱权，而是和家有关的。我从小没有很强的家庭观念，工作自己找，找到了通知家里一声就行，女朋友自己找，谈婚论嫁了通知家里一声，拿户口本就行。看似自由自在，背后具有一种难言的漂泊感。与建青小小相似，我北漂多年，这种漂泊感其实已经淡化，或者说心慢慢麻木了。可看见希伯来语里面爱的画面，想象一个人在帐幕前举手欢呼，我心坎上忽然涌出一股暖流。原来我想要的 不只是一个安身的小窝，而是一个家。那种从深深的相爱相系里生发的归属感、责任感和荣耀感。我想听人对我说，也想这么对人说，有你做我的家人，我感到很自豪。在基督里，上帝给了我永恒的家，为我的罪我要愧疚，但为神的爱我要欢喜快乐。而且长远来看，我不是住在愧疚中，而是住在神的喜悦中。我们仍然有诸般亏欠，但他说，放心依靠我吧，我会爱你们到底。当我们凭着信心领受耶稣赦罪的恩典，他就将人从因自己和他人之罪而产生的愧疚感中释放出来。我们不再觉得自己好像被无声的控诉，不配领受神的祝福，而是享受灵里的平安。来自上帝的爱让我突破自己性格的局限。我是比较典型的讨好型人格，和人相处时很怕对方不高兴，好像对方一不高兴，天就要塌下来了。从小到大，我心里常常有一个画面，一群人在开宴会，而我被关在外面，扒着冰冷的窗子，就那么看。我害怕被人拒绝。刚成为基督徒时，这种恐惧被我带到了和神的关系里。我生怕神不高兴，怕他拒绝我。我虚构了一个可怕的神的形象，并试图通过好行为来取悦他。尤其在沮丧的时候，神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变成一台自动售货机，似乎我投入好行为的硬币，他就给我美味的果汁，否则就是黑洞洞的拒绝。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，一节经文出现在我脑海里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仔细默想时，一线亮光在混沌中闪烁，神不拒绝寻求他的人，他的慈爱极其丰盛。这份爱不像国王对乞丐偶尔怜悯给两个赏钱，而像新郎爱慕新娘，宁可牺牲生命倾其所有也要博得芳心。这么热烈的爱让我不用担心自己会遭到拒绝，哪怕我的请求非常天真，非常不合宜，他也总能一眼看穿我真实的需要，并迫不及待地要把最好的交付给我。加拿大作家梅麦克在《比翼双飞》里写道，将别人的真实性任意稀释，不管是不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这么做，其实就等于稀释了神的真实性，用水冲淡了真理本身。什么叫稀释真实性呢？就是我只取片面，不要整体，只要平和，不要冲突，只要乐，不要苦。当我害怕拒绝，不愿意开口向神祈求，不去经历祈求过程中的等候和熬炼，就是稀释了神的真实性，也失去了那渗透骨髓的喜悦。同样，当我在与别人相处，与自己相处时，只要高兴和平静，不要苦恼和起伏，我就稀释了人的真实性，失去对人性更丰富的体验。 Galen Crew 有一首歌叫 Laughter， 旋律安静舒展，像一个人睡前的祷告，从耳朵流淌到脚趾。歌里唱道，你再次唤醒我的心，让我从死亡中复活，归向耶稣，我生命的盼望，让我抬起头的神。我的神让我抬起头来，走出恐惧、羞愧和自我中心，去了解和帮助身边的人。从前是讨好，是保护自己、满足自己，现在却是学习服侍，跟随耶稣走舍己的路。我这才发现，许多人太孤独了，心里有太多话，谁也不能说。而我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，是透过陪伴和带导，帮助他们与耶稣建立亲密关系，与他们一起不断经历 耶稣是照进黑暗的光，是死寂中的盼望，是当你灰心丧气时让你抬起头来的君王。我们是一帮不完美的凡人，各有各的伤痕和渴望，神使用我对一些人说话，也使用另一些人对我说话，交流是一个过程，为的是让我们更贴近耶稣的心。我相信无论你出生在怎样的家庭，和谁相聚又离别，神一直都在，期待以恩典更新你的心灵，对人间之爱常常知足，对永恒之爱常常渴慕。这是我经历的最大的成长。
That your voice sweetly trembles when you draw me near. I find rest beneath your wings. Perfect love casts out all fear. Awaken my heart again. You're raising me from my living hope and the lifter of my head. I pour my life my head.